魏爷瞪大了眼睛，想想啊，想想吧，当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的那天，全球的目光都在看着我呀。哦，中国的诗人，哦，中国人的光荣啊，不是也是你的光荣吗？魏爷猛地攥住了姚峰的手，用力的摇。把这个，你……姚峰被他弄得一时不知所措了。
姚部长，就这庆功会，你主持，将由你来主持，这个震惊全国的消息将由你来发布。
魏爷像是一位将军在吩咐属下的军官，那口气啊，仿佛他是部长，这姚峰倒成了聋子耳朵，配得了。
姚峰简直被这个魏爷给弄懵了，
按一般人的正常思维，跟魏爷是根本接不上茬了。
有打魏爷一进门，这嘴就没闲着，指手画脚的瞎嚷嚷。
可是他到底说了什么，姚峰是一句都没听明白。
真是一半疯啊，
神经病啊。
姚峰看着魏爷一惊一乍的这个样，真是啼笑皆非啊。魏爷再这么闹腾下去，他一准要犯心脏病了。
那个，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们这就给你研究一下开开庆功会的事。
好，哎，好好好，你先回去。好好好好好。
姚峰好不容易抓住了一个空档，把魏爷的话给打断了，连哄带劝的把他给请走了。
姚峰呢，本来想绵里藏针，预备了好几招，但是只一个回合他就被魏爷这三板斧给弄晕了。
哼，对这路人根本不值得过招了。
他不明白呀，这个老于为什么会用一个250呢？好像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了。
姚峰便决定对魏爷下逐客令了。自然呢，这个红牌得由人事处的头来亮了。
局机关正搞机构改革，所谓改革主要就是裁员。
人事处呢，早就开始扒拉人头了，在裁员的名单里，魏爷被列入之内了。
人事处副处长童小宁跟姚峰部长合计之后，把魏爷请到了他的办公室了。
童小宁，哎，您听这名儿，听着那么温柔，但是脾气透着直。他岁数不大，肚子可不小，胖的每天爬两层楼都得拉半天风箱。童小宁对魏爷早就有耳闻了，当然也看过他的诗。他不想跟魏爷多费唇舌，既然手里抓着魏爷的小辫儿啊，擅自离岗俩月，那么他这个腰里就有了杀手锏了。
童小宁对魏爷不屑一顾，开门见山。他清了清嗓子，把调门放高了。
这个啊，旷职两个月，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您难道不知道吗？
嗯，
任何一个机关和事业企业单位都不会养懒汉的，何况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嗯，
魏爷瞪起了眼了。
惹人？你惹人吗？
养懒汉？
人懒汉呢？人懒汉呢？
童小宁冷笑了一下。
哼，还用我把话说的那么直吗？
哎，你是不是想把诗人说成是懒汉呢？
童小婷迟疑了一下，说：“
什么？哼，诗人？我们这儿是机关，不是诗的殿堂，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也许是诗人的自由，但是对不起。”我们这儿没这种自由，当然你也会觉得我们这儿的庙门太小。嗯，那么请您另谋高就，我们养不起您这样的大诗人。
哟，这个魏爷没想到这位副处长一上来就亮底牌了，他愣了一下，瞪起了眼睛。
嗯，
另谋高就，
你什么意思啊？
不会是想提拔我吧？
哎呦，提拔！
童小宁想笑，没笑出声来。这位魏爷可真会开玩笑。
童小宁看出来了，他不是在装傻充愣。这个童小宁在人事上有一套，要想拿得住人，架子必须得端住了。童小宁一向对自己的工作的方法是很自信的。魏爷呢，从童小宁的眼神里也看出来了，这人不是善茬。他说：“
哦，你想让我卷铺盖卷儿走人是吗？”“
对，一点都没有商量。从明天开始，你就不用到局里上班了。”
童小宁拧着眉毛说着：“
不到局里上班，我上哪儿去？”“
哼，去哪儿，你自便呢。”“
自便？哟呵，你说的挺轻松啊，是吧？炒鱿鱼是吗？”
魏爷的心里头腾窜出了一股火。“
对。”
童小宁斩钉截铁，但是他脸上仍然是不动声色。魏爷动了气了，瞪得眼珠子快要掉出来了。他走到了童小宁的面前，他说：“
你吵我？哎，孙子，你少跟我这儿递牙，你以为你是谁呀？”
童小宁早就料到魏爷会跟他蹭脸了，依然端着劲儿，他说：“
哎，你嘴干净点啊，诗人说话不是很文明吗？”“
哼，文明分跟谁？哼，你们这鬼地方容不下我，就直说干嘛呀？犯不上拿大帽子压人呢。”“哟呵呵，你瞧你这劲头啊，一上来就什么社会主义不养懒汉呐，啊，什么不能讲诗人的自由吧？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不瞒你说，你们不提让我走啊，我自己早就憋着要走了。我压根儿就没预备在你们这儿待，知道吗？”
魏爷指着童小宁的鼻子吼着。童小宁向后退了半步，魏爷的唾沫星子已经溅到他的脸上了，他直视着魏爷没说话。“
哼，你们这些人懂什么啊？你懂诗吗？
你说呀，你懂诗吗？你懂得诗人吗？切，跟你们这些臭大粪在一块儿，能有什么出息？能有什么作为？你们甭吵我，我先吵了你们吧。”
魏爷一抬手，啪拍了一下桌子，冷不丁的把童小宁吓了一跳。“
你干什么？”
童小宁虎起了脸。“
干什么？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魏爷说着，从童小宁的办公桌上拿起了纸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一句诗：“
把过去留给死神，把未来交给自己。”
这是雪莱的名句呀。写完了之后，他递给了童小宁，啪，他又一拍桌子，冲童小宁说：“
看清了，这就是我的辞职书。”
童小宁愣了一下，没等他缓过神来，咣，魏爷狠狠的撞上了办公室的门，挺着胸脯，仰着脑袋，颠儿了。
魏爷给一向自命不凡的童小宁来了个烧鸡大窝脖。
童小宁没想到魏爷会来这一手啊，他坐在办公室愣了有一多钟头，这口气窝得他半天都没回过味儿来。他在屋里抓耳挠腮，沉默了好长时间。哎呦，干了十多年的人事工作了啊，还没遇到这样的主啊，整个就是一魂不吝呐。
童小宁心里想着，给魏爷一个小喜儿穿，不 不能让他就这么轻轻松松的走了。可是魏爷一赌气，摔了咧子了，肉包砸狗，一去不回头了。他连自己的人事档案都不要了。哎呦，这弄得童小宁真是没脾气了。魏爷并不在乎什么铁饭碗、泥饭碗，别说是内部发行的一张小报，就是在中央一级的大报当记者、当编辑，在他看来，哎，也不过就是挣几个饭钱的事儿。哎，稻粱谋哦，稻粱谋哦，真的，哎，我告诉你，我当这小报记者啊，纯粹就是为了稻粱谋哦。他感慨的跟我念叨过很多次，所以啊，在他看来，这次毅然的辞职，跟他所从事的文学大业相比，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儿。为了自己的事业，他是什么都可以豁得出去的，何况在局里小报当记者这个差事呢？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他们这些人都。魏爷走出了局机关，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突然之间他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没职业了，没了职业更踏实，从今以后他可以一门心思写诗了。魏爷早想走自由诗人的路了。其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举怀一星壮似飞，欲上青天揽日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啊。他独自吟起了李白的诗，吟完了像喝了一杯烈酒，心中的快垒顿消。他暗自有些得意，小风这么一吹，浑身清爽，他情不自禁地吹起了口哨。想不到老于跟着魏爷吃了瓜烙了。照老于的说法，那位搓火的人事处副处长童小宁没把魏爷治了，反过头来把老于当成了撒气的布口袋了。童小宁咬了他一口，这叫做惹不起砂锅惹罩嘞。魏爷是老于手下的兵，因此在童小宁看起来，魏爷让自己栽了面儿，而魏爷又是老于的人，不拿老于出出气，就有点对不起他了。童小宁于是把老于叫到了办公室，他板着脸，一本正经的把老于训了一通。啊，你挺能干吗，老于啊？啊，你手下的兵也不软吗？无故旷工两个月，而且还跟局领导叫板，你这个编辑部主任是怎么当的呀？你平时是怎么教育你手下的兵的？组织上对你这么信任，把编辑部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了你，你怎么能对待领导对你的委托呢？你想一想，你该承担什么责任吧？
我不知道啊。
老于被童小宁给摁毛了，他愣在那儿半天没说话。他真不知道自己该负什么责任呢。童小宁说：“
啊，上一回他写的那些糟改工人的乌七八糟的歪诗，让老工人找上门来了。我就说啊，他思想意识有问题啊。”你去袒护他说，啊，你说什么？他写诗写出了毛病，可以原谅，这不是惯着他是什么？有毛病，也是你这个编辑部主任给惯坏的，这是什么问题啊？ 这是思想感情问题，这是立场问题，是政治觉悟问题。你难道连这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吗？嗯？
童小宁一口气来了十几个嗯，把老于给嗯糊涂了。他实在没想到啊，眼前这位刚四十出头就长出了将军肚的胖处长会跟他发这么大的脾气。这哪出啊这个？老于觉得这事儿有点绕脖子，怎么扯着扯着就扯到政治问题了？得，你干脆说我反革命得了。
人家魏爷已经辞职了，你干嘛还这么不依不饶的了？再者说了，魏爷写诗也好，旷工也好，你找魏爷说去，你干嘛跟我这儿叫板呢？啊，合着挑柿子专捡软的捏，是不是？看我老于平时嘻嘻哈哈的好说话，这屎盆子尿盆子就都扣我脑袋上了，还一口一个嗯嗯的。发现人不大，官气倒挺足。
老于有点想不开了，我戳在这儿也是一个大活人呢，啊，好么大样的，让你这么刺上着，我他妈的怎么就这么好欺负呢？你姓童的还甭在我面前人五人六的，你的那点馊底子我不是不知道。想当初你不就是干卖油盐酱醋的吗？要不是批林批孔反击又请方爱峰，你东拼西凑了几篇大批判稿，你能发迹吗？就站着你这两片嘴，动不动就立场问题、觉悟问题，透着你的思想觉悟高，是不是加上会顺风使舵、溜须拍马，你才爬到了副处级？你有什么呀？啊，你还少在于爷面前来这离根扔什么思想觉悟啊？啊，你的那点觉悟是当官的觉悟。想当初批唯生产力论的时候，你比谁都他妈的透着觉悟高。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你又比谁都喊得凶。你真是变脸猴啊，把你当年的那点底儿抖了出来啊！你还想当处长啊？你出溜屁去吧你！在我这儿恩过来恩过去的，老子当兵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干什么呢？老于坐在那儿生暗黄，越琢磨这气呀、啊，越不打一处来。他真想跟这位恩处长耍大邪，也到魏爷似的。给他来个不论秧子，可是他又一想啊，自己毕竟比不了魏爷，这位爷光棍一条，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他可是拉家带口的人呐、啊！啊，万一跟这位胖处长弄蹭喽，丫的在背后黑你一道，那可吃不了兜着走啊！